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打开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六章，这也是今天正道的经文，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翻开《列王记》旧约圣经《列王记》《列王记上》第六章。如果你用教会中文圣经，在第498页。教会的英文圣经在第507页。翻到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由我起会众印。第13节我们一起读。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他动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27公尺，宽15公尺，高13公尺半。
殿的前廊长9公尺，和殿的宽度一样，宽4公尺半。
又为殿做了框架，内宽外窄。
紧靠殿墙，就是围着外殿和内殿的墙，他又建造平台，围绕殿的四周，做成厢房。
厢房的下层宽2公尺，2公尺，中层宽2公尺，7公尺，第三层宽3公尺，1公尺。他在殿墙外面，四周有人按下，所以两路必插入殿墙。
建殿是用采石场预备好了的石料，所以建殿的时候在殿里听不到锤子、斧头或任何铁器的声音。
厢房的下层门在殿右边，人可以从内圈行，梯子上厢房的中层，再从中层上到第三层。
所罗门建殿建造完成以后，就用香柏木的栋梁和香柏木的木板做殿的天花板。
靠着圣殿所建的香房，每层高2公尺、2公尺，都用香柏木的梁木与殿连接。
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
关于你正在建造这殿，如果你遵行我的命令，施行我的典章，谨守我的这些诫命，并且照着我就必向实现我应许不提及大卫的话，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必不离弃弃我的子民以色列。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讲题是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
请把圣经翻开，今天看的篇幅虽然不是很长，不过 PPT 当中呢，所谓列出来的经文本身也是会取一部分，所以我还是大量的鼓励你把圣经翻开。如果你需要圣经的话，你还没有拿的话，后面哦，后面那边还有圣经，你可以现在就往后面去拿。如果你用的是教会圣经，请翻开到498页，或者刚才已经翻过了，请重新再打开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晓得我们能够敬拜你，是因为你的丰富的那特别的恩典临到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已经信靠你的，我们晓得是你把基督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其大的恩典，这是个超乎我们想象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了，我们也盼望我们当中还没信靠你的，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能够来认识他。我们求你就借着今早晨的你话语的宣讲，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让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求你就祝福这段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如果我要你跟我说所罗门所做过一件特别的事情，你会说什么？孩子们，你可以跟你爸爸妈妈讲啊，我这边我听不到你哦。你爸爸妈妈坐你旁边，你可以跟你爸爸妈妈说，所罗门究竟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啊， 我会比较容易想到的特别的事情，就是上次孙长老讲到的那个内容咯。你记得吗？孙长老讲到就说到，哇，有人要把两个女人要争一个孩子，他们要把孩子给砍一半，然后所罗门就从中发现了究竟谁是真的妈妈哦，哇，而救了那孩子一命。可是如果我问你哦，我不但是问你一个特别的事情，如果我问你说所罗门为上帝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会说什么？孩子们想一想哦，你想你听过的圣经故事也好，爸爸妈妈跟你讲过的圣经故事，或者主日学老师跟你讲过的圣经故事，或者有时候你听我们讲到的时候你听到的，如果我要问你所罗门为上帝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会想到什么？他为上帝建了圣所。英语是 He built the temple of the Lord。他为神建立了圣所。为什么这样特别呢？就是建圣所嘛，很特别哦。因为他的爸爸大卫，大卫是在他之前的那位王，大卫王他想要为神建立圣所，不过神却告诉他说他不是由他来做的，他的儿子所罗门将会为他，就是为耶和华来建造这圣所。这很特别，是个特别的事情，因为上帝特别的选择了所罗门来建他的圣所。圣所重要吗？很重要。因为当以色列人看见圣所的时候，他们就被提醒到神与他们同在。他也被提醒到，他们也被提醒到他们当来遵行，来谨守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圣殿或圣所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重要的责任就落在了所罗门的肩膀上。好，所以孩子们，所罗门为神所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来建圣所。今天呢，我们正道的内容，我们将一起的来看，我们来看所罗门是如何建这圣所的。你可以尝试哦，你在听正道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把你听到的什么是使到你最容易记下来的，你回家跟爸爸妈妈说啊，告诉他们你究竟记下了什么啊。如果你有兄弟姐妹哦，你可以看谁记得比较多啊，那回家跟爸爸妈妈来讨论讨论，跟他们讲一讲。当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正道经文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内容。第四章的内容让我们看见，当时候所罗门他统治了许多国家，就在他周边的国家其实都在他的统治底下，而在统治这些国家的当儿，上帝也赐给他有超越前人的财富，不但是如此，也赐给他了无法估计的智慧。所以呢，在上一次的正道当中，就上一周的正道，吕牧师就带领我们来思想了上帝在所罗门身上的作为，而当时思想的题目是愿上帝的国彰显在地上。而进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诶，所罗门清楚知道他要为上帝建造圣所，建造这殿。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他怎么去预备建造这殿，基本上他预备了两个东西哦。第一个就是木材啊，在建筑的当中他需要木材。第二个呢，他就找了很多的石匠，把石头给切好，也是用来建造圣殿的。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究竟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细节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我们今天要思想题目就是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呢会从两个层面我们一起的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王为神所 建造的殿宇。我们第一个，我们的要点是强调说他建造，对吗？现在我们要看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究竟他建造了什么？啊，这个建造为何那么的重要？有什么是值得，或者是说上帝话语当中是我们什么该学习的，提醒着我们什么事情呢？然后第二我们要看就是所罗门王他的责任，这个责任跟他建造殿宇有关联。好，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层面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今天的正道经文。所以当我们看第六章一节的时候，经文是这样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他动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所罗门王为神所建的殿，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小点就是建造工程的开始。好，我们这边就主要他动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对吗？所以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建造工程的开始，它的展开，它表明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好，建造工程的展开表明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我们看为六章一节的经文的时候，特别是看到我把它就是画起来的那段经文，就是用黄字标出来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两段年份记载在那里哦，一段是480年，对不对？一个是第四年。480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算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算起的。而第四年说到的就是所罗门作王的第四年。圣经学者常常会使用这两个日期来尝试来断定出埃及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所罗门王在位第四年的时候是大概是主前的966年。然后呢，他们加了480年再计算到来，他们就会用这个来推断出说，诶，当时候以色列人应该是在公元前，就主前的1446年的那一年他离开埃及的。可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留意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让我们来计算历史当中的一件事件，所以它不单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罢了。我们要留意的时候，其实呢，说到480年的时候，它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就是对上帝的子民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新的时代呢？一个得安息的时代的开始。好，他们得安息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如果回看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第十到第十三节，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那边的经文我只会读一部分哦，就会注意黄色字的那部分，就说到，我要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不再受骚扰。我要使你安享太平，不受你所有的仇敌侵扰。然后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我们之前说到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是很特别的事情，对吗？因为他的爸爸大卫想要做，可是神说大卫不能做。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七章的上半段的经文，上半段的经文的话，就从第一节直到第九节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之前特别是前几节的经文当中，大卫就表明了说他想要为神建造殿宇，想要建造圣所。可是神说不可以哦，不是因为大卫的这样的心愿是错的，而是因为时机不对。时机不对，所以上帝告诉他说另外一个人会为他建造殿宇，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看十三节就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 而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其实当我们看了七章六节， OK， 如果你圣经话你要快点翻到那里去哦，我跟你讲解的时候你才比较清楚哦。啊，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的记下的七章六节的话，我们在那里看见原因是因为神这样说，他说我一直都住在帐篷会幕里到处漂泊。神为什么漂泊呢？因为他与他漂泊的子民同在，所以当他子民去到哪里，他也带领着伴随他的子民。而神与他子民到处漂泊，而他上帝他又何时会歇息呢？我们讲到上帝歇息的时候，主要的概念就是对比那漂泊的帐幕跟那定下来的殿宇哦。我们晓得当所罗门建造殿宇的时候，殿宇不再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哦，它是定在一个地方的。所以漂泊的会幕跟定下来的殿宇它就有一个对比在那里。而神什么时候会定下来呢？或者说什么时候会歇息下来呢？就是当他使到他的子民歇息的时候。而神首先使他的子民歇息了，而他也因此歇息下来。所以当神使到他的子民，就是使到以色列人，就是当时候大卫所带领的子民，当他们经历到一个比大卫的时期还更丰富的一个平安的时候，他的子民就得以歇息，神也就使到所罗门为他建立的殿宇，神也与他子民持续的同在。所以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经文，就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到三十三节的经文当中，第十节、十一节、十三节啊，这边都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上帝应许说，他必然使到他的子民得到歇息，不再受到仇敌的侵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才会使到国王，他所选的那位以色列王，为他建造殿宇。所以呢，当神的殿开始被建造的时候，这就表明了上帝所应许的那歇息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也说明了他的子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别于之前漂泊的那年日。他们接下来要经历的一种的歇息是之前未曾经历过的，漂泊的时刻已经结束了，所以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不过呢，这也同时让我们看见了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那救赎也完成了。特别讲到480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啊？从出埃及的时候开始算起，就代表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家的时候，那救赎一直在不断地来进行着，直到什么时候完成呢？他们得到歇息为止。从480年所开始的已经完成了。换句话说，当起初呢，当上帝应许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的那光景的时候，带领他们经过实灾，而在实灾当中不受伤害，甚至带领他们经过红海，当他的敌人都淹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却没事。这些呢，都是在一个救赎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高潮，可是却不是救赎的终点或救赎的完成啊，我们很容易会把那个就当作完成了，对吗？可是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时候，
他就从那个时候算起，直到这个新时代的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才是完成的时候。
而神他救赎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目的呢是要使到他们得自由，而且是从当时的捆绑当中得到自由，以致他们能够在主里得到安息，得到歇息，以致他们能够不受拦阻的来敬拜神。而这个歇息呢，这个安息有一部分的时候，当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已经应验了，可是呢在迦南地的时候依然是有战争啊，依然有动荡。而当他们来到所罗门执政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那平安，真的就是比之前在迦南地的来得更加的盛，来更加的美好。可是啊，我想给你们说的就是，尽管在所罗门的时期，他们经历了平安，可是呢，无论是迦南地所，就是或者是起初离开埃及所经历的平安，到了迦南地所经历的平安，到了所罗门时代所经历的更多的平安，这些其实都只像是一个指示的标记罢了，好像路标这样哦。于是我们走在路上，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对不对？啊，我们就会看着路标跟着走。所以路标能够带领我们去到我们要去的地方，而且指向正确的地方哦。离开埃及的经历，住在迦南地，住在所罗门那平安的时代，他们这些都只是路标，因为它指向了一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的安息。这些都是指标路标来的，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那罪人唯一的救主里头，才有那真正完美的安息。为了要完成这个安息，这个救赎，为了使到他拯救的人能够得到安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受死了，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在坟墓里三天的时间之后复活了。我们知道哦，复活了，因为圣经就是清楚这样告诉我们的。请问啊，耶稣基督躺在坟墓里头三天的时间，难道神不能使到他躺了一天就出来吗？或者更少的时间就出来吗？神不能够这样做吗？能够，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啊，可是神却选择在他计划当中，基督就在坟墓里三天的时间，不是一天，不是半天，是三天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那最有智慧的那一位，在他一切的计划当中，基督在第三天才从死里复活，那是最好的。而当基督复活了之后，凡求告基督的名的，求他来做他救主的，来拯救他们脱离自己罪的人，罪都必得赦免。并且罗马书八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凡求告耶稣基督来拯救的，都不再被定罪了，并且呢能够经历在他里面的喜乐。在上帝他最美好的旨意当中，基督是在第三天才从死里复活的。而同样的，出埃及的那救赎是480年之后才完成的。我们或许不明白为什么要拖那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不是再短一点点，或者更短一点点？可是我们当来信靠，晓得说我们的主在他最完美的旨意当中，这是最好的，最好的，不可能比这个更好。所以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最终 就得以安息，不再被仇敌所骚扰，不再被仇敌所侵扰。正如神所应许他们的一样。同样的，有一天，在上帝他最美好的安排当中，在最美好的时间当中，你和我都将进入那永远的安息里头。就凡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都会进入那永远的安息里头。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赐给每一位信徒的应许。那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那是为了信徒而预备的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直到那时代的来临为止，我们在还在这世上，还在天堂的这一边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苦难，我们会有困苦的时候。有些时候所经历的困难、挑战甚至苦难，会来得比其他的看起来严重，甚至比其他人的看来严重。有些时候感觉上这么别人短短就过了，我怎么我的这么长。又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所经历的，我们心里会格外的忧伤，好像不晓得忧伤多久，再忧伤才会过去。就比如我们最近亲身体验到的汉武传道，对不对？啊，他心脏病爆发，心脏病爆发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连串的时间，我们如何的啊带着忧伤，不过我们又如何的持续为他带祷。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我的朋友的，我同学的孩子啊，我又给青团的弟兄姐妹常分享哦。啊，就同学的孩子常常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有心脏先天性的心脏问题。最近应该是一两天前的事情了，他因为又再次大量的咳血吐血出来，就进了医院去做急诊的手术，手术没有成功。所以手术没有成功的意思就是他们无法停止他吐血的那个状况，吐血的状况。他的父母亲是在他父母亲在面部上跟来分享他状况的时候，他是谢谢大家的带刀。我他同时也说，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来说他的这个手术并没成功。不过求主继续的怜悯他们。你会发现吗？我们在天堂这一边，我们会经历，有时不是我们本身经历，是因为身旁的人经历，说我们与他们感同身受，我们会经历这样的。而上帝使到我们陪伴着他们一起的来祷告，一起的来扶持的时候，虽然有些时候他们远在他乡，不过随着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上帝在带领着他们，也在帮助着我们学习如何的去更加的依靠仰望他，从中如何的在一再的去经历到他的信实、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你看我们为汉武传道祷告，上帝垂听了我们祷告，上帝使到汉武传道好像坐火箭一样，我跟汉武传道说好像坐火箭一样康复着。所以我们在天堂这一边，当我们还没进入到永远的安息的时候，我们会有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过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他是那赐下了应许必定会使他应许成就的主，他会带领着我们去经历我们的苦难，以致在他安排最美好的安排当中，会带领着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他、仰望他、依靠他，以致我们若干年后，我相信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依然会为这经历的感恩哦。不过就连在这世上的时候，若干年后我们回想、我们回看的时候，我们只会发出赞叹，因为上帝的预备按照时间无论长或短，那都是最美好的。我们也会为着他的丰富的预备、他的带领而感谢他。所以直到那新时代，我们所盼望的新时代的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主不断地坚固我们的心，依靠着他不断地往前。
迈进。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看的第二小点，就是依然是关于所罗门王为神所建造的殿宇的第二小点，就是说圣所的设计彰显了神的荣美。圣所的设计彰显了神的荣美。我想请问你们哦，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当所罗门建造圣所之前，请问以色列人是在哪里来敬拜神的？在圣所建造之前在哪里敬拜呢？就是一起人敬拜的时候在哪里啊？在什么东西或什么建筑里面来敬拜神啊？会幕啊，因为会幕那时候在世了，对齁、哦、所以在会幕里头来敬拜神。所以当我们读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以前他们每年要献祭，或者是每年他们要去参加节期的时候，他们都会到会幕那里去。不过随着所罗门建造圣所，圣所就会取代了会幕。好、哦、他会取代会幕。这样请问圣所跟会幕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大的不同吗？啊，我们可以来看这篇经文，看二节的经文，说到所罗门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27公尺，啊，宽9公尺，还有高13公尺半。要帮助你们比较清楚的了解的话，就是原文他们在用的时候，它是用寸，啊，用寸，所以它寸的比例是什么呢？和合本圣经是这样写的，它是60寸。60寸长，长60寸，宽20寸，高30寸。OK, 尝试用这个来记住一下哦。60、20、30。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当我们与轴啊，就讲寸啊，对不起，轴，抱歉。我的华语不好，哎。所以轴 ,OK, 所以讲到轴的时候呢，寸只是单单一边哦，就少了那个、哦。我在想什么？OK, 轴，所以基本上呢，我希望你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想，是因为这个，当我们对比会幕的时候，你看对比会比较明显哦。会幕，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26章数到25节，你在做一些稍微比较细微的计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它是长30轴，宽9轴，高十轴，所以哦，对比哦，30、90对比60、20、30，请问，不一样吗？有什么不同？我再说一次哦，39跟10对比60、20、30，请问有什么不同啊？哦，你发现长度更长，对不对？然后宽度又更宽，然后高度又更高，所以看它的长度跟宽度就多出了一倍，高度多出了三倍啊，多出了三倍哦，两倍到三倍的那个差距。换句话说呢，如果有见过会幕的人，当他们见到圣殿的时候，哇，他应该会惊讶哦。为什么呢？因为哇，你怎么会大了这么多？又跟那个之前又很不一样了。OK, 你要想大概所谓的30轴，又或者是13尺半，大概有多高呢？就大概是新加坡的所谓的政府组的四层楼那么高。哦，所以四层楼那么高啊。就当时候哦，原本是在旷野里头，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漂泊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会幕的时候，会幕对他们会产生怎么样的震撼呢、啊？哇，不一样，对不对？他们晓得来敬拜神，就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敬拜神。但你看旁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所谓的建筑在那里的时候，是很不同的。而在当时候的人们，或许他们已经习惯看到了会幕，可是当他们从远方接近圣所的时候，当他们接近会幕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会幕很辉煌。可以想象他们接近圣所的时候，那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啊？会来得更加的辉煌哦。 因为原本以前的已经是很特别的，这个又比以前的大长又更高，所以那种的震撼是非常大的。我记得之前在英国的时候，就到了英格兰去找他的约克，当初想要去看约克的大教堂啊，约克大教堂呢看起来建筑是很辉煌的那种，所以那时候我要去的时候呢他们关了，我们进不去，我们只能从外头往里面看，看的时候感觉依然是非常的，心境很不一样啊。怎么说呢？因为它的建筑非常的宏伟，而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渺小，它就会产生一种的敬畏的一种的心态，也晓得自己是何其渺小的一个的人。而如果我来是来敬拜神的话，他所赐给人所见的都如此的辉煌，他本身更是那庄严的神。所以呢，我看到那个当时约克的大教堂的时候呢，我所能够想到就上帝的伟大，是超越我想象的。而我们尝试回想一下，就是这种的情怀，如果在当时以色列人看到圣殿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在思想到上帝伟大，他这种的情怀不是一种突发的一种的情怀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整个圣殿的建筑从开始到结束，每一个细节都是上帝吩咐该如何建的。而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建的时候，来到的人就会使他们产生一种敬畏的心。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几处圣经经文的话，我们就会清楚的看见说，神他在不同的时候，无论在建约柜的时候，还是在出埃及他们建会幕的时候，甚至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圣所的时候，上帝都是清楚告诉他们细节该怎么做的，而他们每一步都是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的。你看哦，这个是创世纪的第六章14到第16节，讲到我该讲成月桂哦，应该是方舟哦，我说错。OK， 所以当讲到方舟的时候呢，上帝讲到他如何的要建方舟的时候，他就清楚说你要这样做方舟。OK， 当然我讲说月桂本身是没有错，因为月桂本身是属于会幕的一部分，那个还是按照上帝所给的尺寸来做的。不过这边主要先强调的其实是强调上帝在不同的层面，就连在建方舟的时候，上帝也吩咐明确说怎么做。所以到了讲到会幕的时候，就说他们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按着我指示你建造会幕和一切器具的样式，你们要照样建造。其实在会幕的时候是这样，而来到了历代志上28章11到19节这段落当中，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圣所，上帝的殿宇要建造的时候，也是按照他所说的。所以大卫讲说，以上这一切就是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写给我使我明白的。所以以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告诉他儿子所罗门的一切圣殿该怎么建的等等啊，他就说这是上帝用手写给他的，就上帝亲自的吩咐他的来如此的来做。所以呢，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尺寸的那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哇，所罗门所建的那圣所比会幕更加的荣美哦，更加的荣美，更加的辉煌。所以神呢，就透过圣所的设计，使到他那无限的荣耀跟荣美，就更进一步的在他的子民的眼前展现出来。好，所以当他子民看见会幕的时候，他们已经晓得神是那荣耀的、那尊贵的那一位。 可是看见这个更辉煌的一个建造的时候，他上帝就使到他的荣耀，他的荣美更进一步的被展现出来，以致呢他们的心更就存在更深的敬畏。而在今天呢，上帝他的荣美不再是透过所罗门的圣殿来彰显了，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信徒被彰显出来。在新约的时候呢，信徒常常被称为圣灵的殿或神的殿。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六到第十七节就说到，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神的殿，因为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靠着恩典极力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来荣耀我们的神的时候，上帝他的荣美就会透过我们的顺服被彰显出来。其实呢，上帝的荣美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彰显是更加的辉煌的。就正如当时会幕辉煌吗？辉煌。可是圣殿更辉煌，圣所更辉煌。而圣所无论多辉煌的好，今天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的荣美就更辉煌的被展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哇，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竭力的在生活的各层面当中都积极的追求来荣耀，来顺服我们的神，以致我们能够来荣耀他。特别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如果一切一帆风顺我们觉得没什么可是我们了解说挑战就是在困境的时候才出现我们就该求主帮助我们在困境的时候，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语。当我们恶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以恶报恶而是顺着上帝话语的吩咐来爱他，为他祷告，来帮助他。以致呢，当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得见我们不一样，他们不做的我们做了，而上帝怜悯他的话，他会更进一步的问说，为什么你做了我不做的事情，你可以告诉我吗？所以求主怜悯帮我们来遵行的时候，人家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看见神的荣美，以致能够来赞美他，想要来认识他，想要来歌颂他。而虽然上帝的殿或所罗门的所建的那圣所本身是非常辉煌的，可是呢，它并不能完全的彰显神的荣美，不能完全的彰显。最后的今天第三个小点，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所是指向一个更荣耀的圣所。当我们看启示录的21章22到23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所罗门他的圣所其实就是一个路标。我们之前讲第一次讲路标了，他这个路标的指向那更荣耀的圣所。就启示录的21章22、23节这样说，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照明，而羊羔就是城的灯。所以有一天神与羊羔就是耶稣基督将会取代以前过往的圣所。 而以前圣所无论多看起来多荣耀多辉煌，在上帝的荣耀面前，那些辉煌都会过去。而到那个时候呢，无论以往的圣所有多辉煌，没有人会再去记住以前的辉煌，因为他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是已经不受拦阻的看见上帝的荣耀。信徒有一天，我们将不会再受到拦阻的，将会毫无拦阻来看见上帝他的荣美。所以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就说到，看啊，我要创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事不再被人纪念，也不再涌上心头了。这是每一位信徒我们一个确实的盼望。有一天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永远的荣耀里，我们将会在那完美的圣所，就是在神与基督的面前来享受永远的生命。而在那里呢，我们就会看见神将要与我们同在，而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抹去我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生有苦难啊，我们一再的看到，一再经历着，不过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坚持的去面对，因为有一天在上帝最美好的时候的安排当中，我们将会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坚持仰望陪伴扶持彼此的一起往荣耀永恒的荣耀的方向走去。好，现在我们来到今天正道的第二点，就是所罗门王的责任。所罗门王的责任，当神来，当所罗门建殿建到一半的时候，所罗门神就来向所罗门说话了。看我们经文这样写哦，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关于你正在建造的殿，不是建完哦，是正在建造啊，就在那建造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遵行我的律例，施行我的典章，谨守我的一切诫命，并且照着去行，我就必向你实现我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必不离弃我的子民以色列。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多久啊？你要不要看38节？你看今天正道经应该是第六章经文的38节哦。哇，长老给我们说7年哦。长老对经文非常熟悉哦。所以六章的38节就说了是7年的时间。也就是在他建造圣殿的7年的当中，上帝来直接的来向他说话。而这边呢就嘱咐了他两样事情，吩咐了他两样事情。主要的是有关于他作为王的职责，而作为王他有双重的职责哦。我们说了两样事情，是个双重职责，就是首先是他对上帝他所必须负起的责任，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他的子民所当敬上的责任。而神在他建造的殿宇建到一半的时候啊，的过程当中来向他说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哦。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他在这个长期的一个忙碌的过程当中，使他再次把眼睛定在神的身上，再次来思念上帝所吩咐他当被提醒而不可忽略的事情。而且在上帝的这样的说话当中呢，上帝也来兼顾他，因为上帝在这里呢再次来重申了他对大卫王的应许，就是他先前对大卫王他所说过的话。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二章。好，请翻到第二章，翻到第四节。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究竟上帝之前为对大卫说了什么，而在接下来这又如何会影响到所罗门。好，你看二章第四节的经文是这样说，这样耶和华必坚立他所说有关我的话。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所行的，一心一意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了。所以呢，在这里上帝其实就是再次提醒了他对大卫的应许，而这个应许所罗门有责任要履行他的那一部分的，就是他要来谨守遵行神的话，这样他对大卫的应许就会落实在所罗门的身上。所以这边讲到了二节，这边所特别的提到的就是谨慎自己所行的，一心一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行在神的面前的意思就是来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本身呢就是所罗门他最主要的责任，作为一个王，这是他最先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因为他的王位坚固与否就在于他遵行与否啊。此外呢，他遵行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语本身也是他治理他子民的一个关键。因为他的子民他们的好与不好，他们会有怎么样的经历，本身最后会取决于所罗门是否遵行神的话。你看啊，在第十三节就说到，他说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必不离弃我的子民以色列。其实在英文译本翻译的时候，他在我之前他说而我必住在，应该有多个而在那里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来原文当中这样的一个表达，他就把十三节跟十二节连接在一起了，理解吗？哦，所以他所罗门必须遵行上帝的话，本身不单对他本身的王位会有影响，也会对他的子民本身产生影响。神说他必然会与他子民同在，可是呢，这个是建基在王的顺服上，意思是王顺服神，王的子民就经历神的同在，而如果王不顺服的话，他的子民会遭殃。他子民会遭殃。当然了，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个王不顺服神的话，请问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会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治理国家吗？不会哦。他会鼓励着他的律法等等，他会不会鼓励着他的子民来敬拜神，来顺服神啊？他也不会啊。像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子民会蒙福吗？不会。所以对当时候的所罗门王而言，这是他的职责。虽然我们今天的教会领袖不再是君王哦，不像所罗门这样是当时候一个国家的王。不过呢，所罗门如何影响到他的子民，本身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能够应用在今天的教会领袖的身上。同样的，今天教会如何，往往取决于教会领袖如何，会取决于教会领袖本身的是否敬虔，是否爱主。而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我们是否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是否会忠心的服侍主，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否会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所以有位苏格兰的牧者 Robert Murray McShane 他就清楚了，用一句话来把这个概念表述出来。
他说我的会众最大的需要是我个人的圣洁。他说我的会众最大的需要是我个人的圣洁。因为他清楚意识到他的圣洁会影响他如何的来带领他的教会。所以不单是牧者是如此啊，教会每个领袖都是哦。所以当为着教会的领袖们祷告，为着小组，为着团契的带领的弟兄姐妹们领袖祷告，为着你的执事祷告，为着你的长老祷告，为着你的牧者祷告。祷告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追求圣洁，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追求过敬虔的生活，为我们能够忠心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祷告，为我们能够把福音活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祷告。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如此，也能够持续下去。所以风雨无阻，风雨无阻的坚持着。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当中呢，我们思想了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题目。我们透过了两个要点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王为神所建造的殿宇，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想的所罗门王的职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同他以前帮助所罗门一样，来顺服他，来仰望依靠他，以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荣美向这世界展现出来，而且是坚持如此，直到我们能够进入那永远的荣耀为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看见主将来有一天你应许我们将要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那将是一个新的时代。而主啊，你应许了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每一位都会进入到其中。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眼睛定在那新时代上，便晓得因为进入到那里，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能够与你同在，荣耀你，以你为乐，直到永远。那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美的事。哦，然而主啊，我们现在在还在天堂这一边的时候，求你每一天都加添我们所需的恩典和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靠着恩典不断的迈进，能够在敬虔上来成长，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追逐，能够在圣洁上不断的长进，以致主啊，你陶造我们，预备着我们进入那永远的荣耀当中。主，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鼓励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话语就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被鼓励。求你的灵也安慰我们，扶持我们。求你也使到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扶持，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来鼓励。主，让我们成为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同跑天路的战友，让我们能够一起奔跑，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